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4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译文去除党文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8日。明慧网最近发表了好多国外同修文章的译文，这些文章中没有党文化的痕迹。明慧网每天收到大量文章，此时这样发稿，为什么呢？我的理解，因为正法中师父希望大法弟子能将善的、正的同化大法的一面呈现出来，而不是那些矛盾和没做好的。师父鼓励我们成就美好的一切，是师父对我们的珍惜。个人理解，一个修炼人就是听师父的话救人，而不是强调执着自己的方式，这才是在配合整体，归入正法的大洪流中。其实，每个大法弟子每天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好，生活在党文化中的人很容易迷失。所以我们特别提醒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和大陆刚出来到国外的大法弟子，绝不要陷入对正法救人没有意义的自我争执中。长期以来的内耗已经造成了救人的大量损失。就比如前一段时间大陆学员建群事件，得不偿失。我们要学会重视明慧网文章的提醒，能在救人的大平台上获得支持和肯定，那才是让生命彼此珍惜和永久受益的，是众多大法弟子给自己和未来留下的走正路的伟大壮举，以及用来对照的走弯路时得到的历史教训。说白了，没有党文化的自我，就减少了旧势力的阻碍，都是在做好救人项目中原地同化大法。借此提醒所有还执着群组和自我的学员，不要自我抬高，不要认为你们能给更多同修干什么大事，不要一遇到让人兴奋的事就去彰显自己如何挑大梁扛大旗。同修们该醒一醒了，正法之路是师父安排的，做弟子的要在整体上懂得师父给予我们安排的用意，看懂明慧网的导航方向。长期没做好的同修是应该找找自己了，你隐蔽了什么心？为什么有的人还抵触明慧网的善意提醒和要求？理性评估一下，看自己是否真的在师父安排的正法洪流中。只有遵守大法的要求，才能真的度己度人，才能更好地完成史前大愿。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生意场上做一朵青莲，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初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1日。我是大陆辽宁大法弟子，今年60多岁。我是在2005年得法修炼的。我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修炼故事，就讲一讲在十几年当中，我是怎样用法轮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在与同行业相处当中实修自己的。一，在个人利益上明明白白的吃亏而不动心。在常人社会当中，特别是在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今天，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尤其在生意场中 人与人勾心斗角，你争我夺，尔虞我诈，司空见惯。而我们这一法门却不脱离常人社会修炼，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磨练自己的心性，守住心性，提高自己的层次。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在这个大染缸中超脱出来，做一朵浊世清莲，出淤泥而不染。我是在市场做批发生意，有一年秋季，流行皮革时装面料，我卖得比较好，供不应求。虽说卖得好，但也不敢多进货，本钱少，怕压货。邻居 A 看我生意好，老过来看，他说他也想卖，不知道厂家。我说那你就进吧，我告诉了他厂家地址，他就走了。做生意的都知道，在市场卖货最忌讳别人跟货，有不成文规定，同行是不允许进他人店里东张西望的，如发现那可是撕破脸皮要打架的。我们市场就有跟货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各行有各行的规矩。邻居 B 看我卖得挺好，也悄悄地进货来卖。开始他也不懂咋卖，就来问我这个货咋卖。当时自己心里也不舒服，跟货都跟家门口来了，还过来问我咋卖，他还好意思说出口。在常人看来，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呐，把我当成傻子了。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就得听师傅的话，我就很平静地告诉了他咋卖。为了联系客户方便，我家安上了无线网，邻居 B 说，你也帮我连上你家网络呗。我说好。后来他媳妇他小舅子都连我家网络，他家年年办事情收礼，年年告诉我，我给他家随礼的就随了八次。他又和厂家来人站在我家门前看我家的货，我心里很坦然，看就看吧，没有把他放在心上。邻居 C 平时和我处得挺好，我在南方上货时，他托我给他找货找样板，我都帮他寄回去。一次 C 跟我说，大哥不好意思，客户看好你家的货，他叫我给进，我就给他进来了。后来客户卖得不好，又给 C 送回来了。然后 C 找到我说，你看看咋办，能不能帮我卖了。我说行，你把货拿来吧，我帮你卖。慢慢帮他卖完了货，货款都给他结清，一分钱也没留给自己。从法中我悟到，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就得做一个好人。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比所有的常人都要好。二，不是自己的钱一分不要，是自己的钱能坦然而舍。有一年帮客户代卖的货卖了一些，剩下的也卖不了了，客户七八年没有联系了，没有微信。后来在个旧本子上，我找到了他的电话，加上微信，跟客户说，货卖了一些，剩下的寄给你。我又把原来的账单发给他，客户很惊奇地说，这么久了你还联系我，我以为不可能了，拉倒了呢，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人我交定了，像你这样的好人很少，太少了，有时间我一定去看看你，谢谢你了。他一直说谢谢。在多年的经营当中，厂家时常会发错货，货发多了，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的，我都给我妻子说，不是自己的财咱不要，一分一毫都不要，都如数把钱转给人家。因为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已经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它是宇宙的特性，我按着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在践行它。头几年，我妻子在小区商业街选了一处门市，孩子知道了不叫买，要卖了，亲戚知道了要买，和我商量能不能原价给他。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卖给他了。当时有买房的，加价好几万要买，自己也想多卖点钱，因为看房买房花了一个月的精力，费很多心思，本可以多卖出3万，还是原价给了亲戚。一想自己是个修炼人， 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切身利益面前明明白白地吃亏。师父在《弘迎实修》中说，做道是修，修炼就得在各种名利情中放下自我，也是很难的。在人与人之间放弃利益的时候，剜心透骨的那种感觉真是很苦的。这些年和我一起做生意的亲朋好友中，别人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老板，我还是我，经济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不羡慕那些大老板，因为我得到了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它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提高了我的境界，每天生活的轻松快乐。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20年来我没有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身体无病一身轻，干起活来麻利轻松，整天沐浴在法光中，有多少钱也不如有个好身体。几年来无论疫情怎么严重，我都不紧张，做好人心里坦然踏实。市场里认识我的人都敬佩我的为人，他们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以法轮大法的法理做指导，我修的是宇宙高德大法，因为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这一切都是我永远的荣耀。我会紧紧跟随师父走在神的路上，从滚滚红尘中超脱出来，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样高洁。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磨难，修去根本执着》，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2日。最近这一年多，在我的修炼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明白作为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任何事情如果都能用法来衡量，以修炼人为标准，这些事就可以成为我修炼提升的阶梯。第一部分，先生离世。几个月前的一个傍晚，先生同修突然离世了，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前一天我们还一起去超市买回来一周的食物。我和先生共同生活20多年，一起走过19年的修炼路，他的骤然离去让我深切地感到修炼的严肃性。一、信师信法。在我20年的修炼路上，时常都有对我是否信师信法的考验，感觉这次尤为严肃，因为直接面对死亡。先生离世的第二天早上，医院要求我把遗体运走，我一个人一路哭着开车到殡仪馆，一边哭着签合同付款，一边哭着和殡仪馆的人讲事情发生的经过。突然殡仪馆的人问我，要做尸体解剖查明死因吗？我当时愣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像修炼人了，忙着说不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问自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吗？你相信师父给每个大法弟子安排的路是最好的吗？你相信每个大法弟子离世都有一个好的去处吗？我脑中回忆着师父的讲法，虽然看不到先生离世的原因，但我相信师父说的。那段时间除了工作和睡觉外，就不停地学法背法，让自己沉浸在法中。通过这段经历，我更加坚定了对师父、对大法的信。二、修去怕死的心。走进修炼后，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生死， 也没有考虑过死这个问题，但这次死离自己这么近，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先生刚刚离世的那几天，我每天下班回到冰冷的家，觉得自己无父母、无配偶、无小孩，真的很孤单，脑子里冒出各种常人的念头。老了怎么办？自己突然离世了怎么办？那几天工作中总是看到关于死亡遗嘱的文章，甚至问自己是否也要写遗嘱啊。有天和同修交流，同修的话猛地把我敲醒，你这不是在求死吗？赶快灭尽这个念头。是呀，我此生已经把自己交给师父了，我是多么幸福的生命啊，还需要想什么身后事啊？我只要想着如何同化法，如何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众生就行了。正念一起来，死这个概念一下子就离我很遥远，远的轻易想不起来了。三、修去情。先生离世后，我没耽误一天工作，只是经常边工作边默默流泪，有时实在忍不住就跑到洗手间哭一下，再回来继续工作。有一天我突然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哀伤要流泪？先生已经在天上明明白白地看着这一切，我还被常人情左右，简直就是入戏太深，太可笑了。从那以后，想流泪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我不要这个哀伤之情。有时思绪回到以前和先生在一起的日子，我就发正念，不要这个思念之情。觉得孤独时就背法，感觉自己慢慢从各种情网中挣脱出来。作为修炼人，我知道要修去对先生的情，还要去掉这个物质场，以免睹物思人。我开始整理处理他的物品，这个过程中也是修去情的过程。有时看着一些物品真的舍不得处理掉，但从法上想想就坚定了，割舍掉那些物品之后，感觉自己褪去人的一层壳。我发现当自己孤影自怜时，就是法学得太少，正念不足的时候，我就加强学法，利用能利用的所有时间学法。有时学法思想溜号，或学法质量不够好，我就看着师父的讲法录像，师父的音容笑貌能让我主意识清醒。四、修去依赖心和烦心。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不太操心生活中的琐事，都是先生处理。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自己一个人打理，这也在逼着我修去对先生的依赖。在处理先生的后事及生活中的琐事时，会有烦心冒出来，我就发正念清除。渐渐的，我可以平静地处理各种杂事了。几个月过去，我感觉自己正慢慢从先生离世的观难中走出来。第二部分，找到根本执着。我得法20年，经常看明慧网的关于根本执着的交流文章，也知道修去根本执着的重要性，但苦于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有时在想，也许自己没有根本执着吧。最近在背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时，背道：大家不觉得这是幕后再把那些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选择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我在想，自己会不会是假修呀？最近看采访一位已离世同修的视频，他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我反复地回想这句话，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也经常说类似的话，顺着这句话找下去，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 求名的心。我从小在赞扬声中长大，听到赞扬就高兴，后来不知不觉变成为获得赞扬而认真学习，为获得赞扬帮助别人，为获得赞扬努力工作等等。当初看《转法轮》时，我觉得这本书可以教人做好人，以为自己没有求治病、求美好生活等执着，只想做好人，感觉自己的心很纯，但不知道潜意识却是为了得到赞扬做好人。回想在监狱被迫害时，包夹经常凶狠地说，我不转化就不是好人。现在想想，也是冲着做好人的求名之心来的。我修了20年才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原来这20年我一直都是在假修呀。我下决心要尽快修去这个根本执着。我留意观察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每天都有很多求名的念头冒出来，如我发的贴文表现好，我比别人强，我聪明等等。我发现由求名的根本执着还衍生出许多其他执着心，如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虚荣心、喜欢听好话的心、不喜欢被人说、优越感、不修口等等。回想起来，在媒体工作的这10几年，很多时候都是带着根本执着在做事，那就是常人在做事，没有威德，起不到救人的作用。想想真惭愧。我悟到，如果这个根本执着不去，每天以为自己是在大法中修炼，其实就像庙里和尚拜的那个假佛一样，最后是养大了求名这个执着，与大法的要求相反。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这个根本执着，感觉这个物质很厚重。有一次，我似乎看到这个名就像一个魔王，有一个黑色的王国，有各种奇形怪状的手下。我用意念打出法轮，把这个黑色的王国销毁掉了。也许这只是名在某一空间的显现。刚找到根本执着的那几天，我早上打坐时腿特别痛，好几年没有过的那种痛。我悟到这个求名的心造了很大的业，我现在每天还在努力地修去这个根本执着。当我学法多时，求名及其相关的念头出来，我就能发现并立即正念清除。法学得不好时，就感觉不到。所以我告诉自己，要多学法，多学法，修炼是第一位的。不然，做再多的工作，都是常人在做事，没有威德，也救不了人。结语。回想这1年多，我经历了几件常人眼中的人生大事。如果不修炼，有的事可能使我很长时间走不出来。我庆幸自己有师父、有大法、有同修、有救人项目中的工作可以做。我内心无比感恩师父时时看护着自己，感恩同修的安慰、鼓励和交流，感恩还有机会能助师救人。我每天提醒自己，你来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同化大法，助师救人，带着无量众生跟师父回家。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引导身边人学转法轮》，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我和丈夫来到外地，相比在老家时事情要少些，我就想带着家人一起学法。我丈夫人心地善良， 他退休前在体制内工作，深知邪党的邪恶。我几次被迫害，他承受很多，但他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修炼前后的变化，他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从没有阻挡我修炼。可是就是他自己走不进修炼的门。丈夫退休之后，对手机乐此不疲，天天举着手机，让他学法很难。我就想，怎样才能让他进一步了解大法呢？前几年他超过一遍转法轮，那时我也是想让他学法，又说不动他。一天我对他说，你抄转法轮吧，你写字快，抄一遍用不了太长时间，抄一遍看看师父都说的什么。我修了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转法轮到底写了什么。他真的就抄了一遍转法轮，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今年我和丈夫说，你都超过转法轮了，对大法的法理有所了解，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你三者俱全，不修大法是不是太可惜了？我一个人学法慢，你念得快，你和我一起学法吧，咱俩学得快点。就这样，丈夫和我一起学法了。我知道可能是他的机缘到了。我们临时住的这里还有丈夫的一个同学，是老家那边的。他同学的妻子 J 修大法20多年了，但 J 的丈夫也一直不了解大法。J 同修听到我丈夫已经开始学法了，也想带着他丈夫学，但他丈夫就是不开口答应，他很着急。我想，既然同修有让家人得法的愿望，我听到了也不是偶然，这应该有我要做的。于是我就和丈夫商量，咱们去这姐家学法好吗？这姐听咱俩一起学大法了，也想带着她丈夫学，咱们去带着她丈夫一起学吧，咱四个人一起学多好。咱去了，你跟这姐的丈夫说说你学法的感受，他肯定会跟着学的。我心里有了这坚定的一念，在我的劝说之下，丈夫真的同意去这姐家学法了。到了她家之后，我说，某某大哥，我姐学法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转法轮到底写了什么，我姐可是希望你也能和我们一起学法了，咱们一起学法吧，你也好对大法有个了解。我的丈夫也说，我俩在家已经学了一讲了，你快一起学吧，大法理人家师父根本就不像宣传的那样。经过一番交流，这姐的丈夫真的也没推脱，同意和我们一起学法了。这两个人退休前一个局级，一个学校的副校级，平时受邪恶党文化中毒严重，今天能走进大法太可喜了，我为他们高兴。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慈悲，不落下可救度之人，感恩师父。让我没料到的是，这姐的丈夫悟性很好，学完转法轮第一讲时，我说，你俩有要唠的吗？指我丈夫和这丈夫。这姐的丈夫出乎意外地说，师父说的语重心长啊。我很吃惊，他刚看完第一讲竟然体悟到师父的语重心长，我被他这句话感动得差点流出眼泪，后悔没早点引荐他们学法。学完第二讲，这姐的丈夫又说，这师父天文地理都知道，不简单。在后来的交流中，他又说，我认真看了，语言文字没有一点不严谨的地方。这姐的丈夫在常任中出版过很多小说，对语言文字有研究。 当然，他这样评论对大法有不敬，但他刚接触大法还不太明白经师，他的语言中是佩服的。对此我感触很大，我们身边的有些人虽然没走进修炼，但与大法很有缘分，悟性好，只是被邪党的假恶斗害惨了，被现代科学迷住心智太深了。我更自责，我们没有早点拽着他们学法。我们得法修炼二三十年来，有多少时候提醒家人看书修炼呢？反思自己这方面真的比较欠缺。现在我们四个人已经学完第一遍转法轮，我想作为老学员带好新学员是一份责任，过程中也有对自己善心和耐心心性的考验。这姐的丈夫学完一遍就不想再学了，说他自己学。我知道就现在的情况，他们自己很难坚持学下去，所以我要突破一切干扰，带他们共同前行。在这里也希望同修引导家人和身边的有缘人得法，这是我们向众生弘法的一部分，不要让身边的人与大法擦肩而过。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